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8月15号，公元2012年9月30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西藏议员及流亡团体代表谈第二次特别大会。下面请收听专访节目《西藏议员及流亡团体代表谈第二次特别大会》。2012年第二次特别大会在这个月的25号召开，昨天28号正式结束。从印度和世界各地赶来参加大会的400多名藏人代表，在经过了这几天的研究讨论后，就流亡官方和民众应该怎样应付和面对日益严峻的西藏紧张局势，征集了一系列的意见和看法，并就其中多项议题达成了共识。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冈拉姆，还有西藏前政治犯运动93组织的副会长李克先。那么两位都参加了这次为期4天的大会，冈拉姆是以议员的身份，李克先是以非官方机构代表的身份。我想先问一下两位，觉得这次特别大会是否顺利征集到了大部分流亡藏人的观点和意愿？李克先先谈一下。
谢谢挪威之声。我认为这次大会开得比较成功。因为呢，西藏，你刚才接受的一样，在西藏的这个我们流亡社区的各大地区，或者是在很多那个西方国家的人也来到这参加，这样的话，他这个证明我们现在西藏境内的情况很紧迫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因为是老百姓或者是在更高的层面上很关注这个西藏境内的情况啊，这个是特别有这种同情感的。但是呢，在会议开的呢，怎么说呢，一个群众性的会议啊，这个也是不可能是一种高层的一种决策的那种会议，因为是群众移动的一个大会吧。这样的话，他我觉得大概是这样的。
那冈拉姆，你从总体上谈一下对这次大会的看法。
这一次这个第二次特别大会是由议会召集，里面呢主要呢谈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面对现在西藏境内的这个紧张局势，我们应该做出来哪些行为。第二个就是怎样在国际社会进行这个西藏的这个宣传活动第三个就是怎样在东南亚地区举行西藏问题的有关活动。这一次来参加这个大会近500名这个会员是来自不同29个这个国家和地区。所以我想的话，大体上就是我是希望大家能够毫无保留地提出自己个人的这个看法，以及对西藏现在紧张局势一些提案跟这些想法。我想的话，大家都提到了自己的这个要求跟这些提案。
那就在特别大会进行的时候，有境外的流亡藏人团体获得了从境内传出的，就是境内藏人对这次大会表达的期望，希望流亡藏人要抛开巩固难民社区的想法，而是要争取早日返回家园， 你们怎么看？因为对流亡社区来说，巩固难民定居点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议题。
对啊，这个对我们来说的话，是另一个流亡藏人的内心的一个矛盾吧。这个啊，第一个有巩固自己的难民这里的难民社区，第一个有制作有返回自己的家乡啊。这样的话，这个自己有一定矛盾的，内心上来说的话有一定矛盾的。但是始终来说，作为一个流亡藏人来说，特别是我们流亡的原因是政治的难民吧啊，因为作为一个政治难民的话，他迟早要回家，不能是异国他乡永远要在居留下去啊。流亡在西藏境内的这些民意调查也好，这些是不是一个完整的机构？这些收集西藏境内的这个调查的这个，毕竟也需要我们要调查，但是呢，是西藏境内的一些人的意愿和想法的话，应该我们要尊重他们的意见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破开巩固难民社区呢的话，这个现在需要一个从长远利益上来说的话，我们不可能永远待在什么异国他乡。但是呢，现在国际社会的这个国际化的环境里面来说的话，一个国家的一部分人比方是移民到其他国家的话，这个也不算是一个大惊小怪的事情吧。但是始终我们要做准备，迟早要回去，或者是国际社会上要争取什么返回这些家园的这个理念上来说的话，那是这是对的。但是实际情况上我们怎么操作，现在已经有没有实际成熟啊，这个还我们需要考虑的。
港拉姆你怎么看？
就是巩固难民社区跟重新早日返家做准备哦。我想的话，这个早日返回家乡这一项问题嘛，是怎么说，谈何容易哦。就是说，所以说呢，巩固流亡社区呢，当然呢很重要了，因为直到藏族获得这个真正的这个自由的那一天，我们的这个流亡政府就一定要持续下去，还要运作下去，因为我们要依靠这个组织提出来这个藏民族的真正诉求。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呢，折重点是应该落在这个重返家园而做出行动部署。比如说因为西藏境内外的这个藏民的愿望呢，是第一个就是要求圣尊达赖嘛返回家乡。我们向中共政府提出来第一个这个愿望呢，肯定也就是要圣尊达赖嘛返回家乡。直到西藏获得真正的这个自由那一天，那我们肯定不能只是为了巩固难民社区而消磨更多的时间。我们出来的目的就是要返回自己的家乡去，所以我想的话，早日返回家园呢，这是我们最重要的这个折重点。然后就是说，因为跟过去有点不太相同的这个情况，就是圣尊达赖喇嘛已经从政治舞台完全退出，然后把这个权力交给民选的这些领导。所以今后我们要是向这个中共方提出来，要求圣尊达赖喇嘛去像五台山这样，曾经圣尊达赖喇嘛个人也提出来要想要到这个五台山这些地方去朝拜这样的。所以说，我想的话，今后的这个不管是高下政府也好，议会也好，非政府方的这些团体也好，大家肯定折重点都应该放在早日返回家园这个题目上面。
您正在收听专访节目《西藏议员及流亡团体代表谈第二次特别大会》。昨天是会议的最后一天，分成十个小组的所有与会人士整理出的意见和看法都上交给了议会，然后经过大家的表决通过了多项议题。从你们自己两个人自己的观点上看的话，有没有自己认为特别对的计划值得实行，或者说有什么你们觉得不怎么认同没有什么新意的议题观点？你可先请谈一下。
对啊，在这次会议我刚才说的一样，从大体上现在流亡社区里面 怎么多人集中在一块开一个西藏人的前途和民用方面开一个会，始终是不错的啊。现在我们有这个财力和人力可以证明国际社会西藏已经有这个能力，但是呢这个会议的意见呢看法或者是他总体的这个思想方面呢，我们助理社会已经压倒性的一种这么一个会议啊，因为是他群众的意见一般是这个在老百姓里面或者是在参加会议的那些一些人真的有不同的意见啊，更有创造性的那种意见，但是呢在会议的这个通过我们这个表决啊这个时候呢，就是现在可以说是助理的声音啊，一般是这个比较传统的那种有思想的比较保守的那个可以压到了啊，压到了一起。但是我知道在我们参加那个会议的时候呢，特别是年轻人真的有现在意识俱进的那种看法啊，确实有思想的，但是这些思想产生一个决议或者一个文件，现在要照面上拿出来的话，现在很难。我觉得十年八年之后，会有希望的。我们地方社会也好，西藏境内的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方面有一个新的看法，但是这个会议一般都是一个口号型的啊，现在我个人来说的话，会议几人开了，但是这个通过的这些决议这些建议也好意见也好，这些都里面也没有什么特殊的那种新鲜的那种感觉。因为最大的一个问题呢，离汪社会现在对中共的政策啊，就是有中间道路嘛，或者是在达赖喇嘛的这个号召下，这个中间道路的这个在汉藏谈判呢，这个要继续。这个是政府第一次开会的那一天啊，我们的首长或者是议会的议长都已经去在会议场所上去公开的宣布我们不能呢脱离这个离汪政府的这个什么中间道路的范围之外。如果这样一说的话，老百姓的想法基本上已经集中到了一个比较狭义的那种但是我知道西藏的境内或者是境外，真正我们要西藏独立的这种思想啊，一个公开化的时候，因为政府的我们离汪政府的政策也迟早一日回到这个西藏复国的这个政治理念上，那老百姓更有参加会议的人也说更有这个思想和想象的空间。现在只要是中国宪法之内的什么民族区域自治法，这样的话很有局限性的，这也是我们这里没有多的那个什么新的一些想法或者是建议。那这个原因就是呢，我们政府的政策已经把人的这个观点已经压缩到这个地步，我觉得
这个在这次第二次特殊大会上啊，那个特别值得实行的计划，我自己自始至终呢有一些就是看法，就是说里面有一个提议，要求在外的这些藏民应该以磕头请愿的这个活动呢，利用国际法对自焚地点的这个中共政府领导人呢诉诸法律。这个诉诸法律的这个过程呢，就应该是就是包括中共自己定下的这个法律跟有关的这些法规，所以说的我想的话，这一点是比较切实可行的一个方案吧。我觉得这是怎么说，大家想出来的一些比较好的这个方法。但是呢，我认为流亡政府这嘎夏跟议会这方面呢，我想的话，对于诉诸法律这一项呢，他们就是提出来要有非政府方的这些团体来举行这个行为就说诉诸法律这一项。比如说这个西藏境内自焚地点的这些中共政府的这些领导人呢，就是一直逍遥法外，根本就没有固定的法律可以涉及跟牵涉到他们的任何的这个个人利益，所以说他们可以逍遥法外，丝毫不用负任何的责任。所以说呢，这个诉诸法律就是磕头请愿活动向国际或者是在中共境内，这个是特别值得这个怎么说实行的这个计划。另外呢，我想的话，大家提出来这个更多更广泛一点的这个方面，就是扩大和深入这个国际社会上的这个西藏宣传力度这一项。 流亡政府与议会呢曾经为这个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共施压呀，另外就是促成西藏问题能够早日获得这个解决，进行过这个要求声援西藏的各种活动，比如说促使各国议会为西藏问题提出这个议案，然后呢请求这个国际社会注重西藏境内日益恶化的这个人权跟这个环境等的这个诉求哦。这些方面呢都是我个人认为特别值得实行的这个计划。但是呢有一些怎么说，就像刚才李克先生所说的那样的哦，我觉得首先大会正要开始的时候，组织者的这个方面呢肯定是就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哦，更加集中这个精力的去思考我们现行可以切实的实践的一些方案吧。但是我个人认为呢这样呢只能禁锢大家的这个思维哦，就是说固定在某一个局限内而不能畅所欲言这样。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次比较怎么说我自己个人不能认同的这个提议呢，就是刚开始就应该把这个三个提案就定下来哦，面对西藏严峻的这个紧张局势应该做些什么，然后国际社会上我们应该加大力度跟深入这些西藏问题的宣传力度，然后第三个就是怎样在东南亚这个国家跟地区举行活动嘛哦，这三个部分应该让大家是畅所欲言，就让大家就是有什么样的想法可以说，但是首先就提出来这样一种，就是说只能提这一方面，然后那一方面不准提。我自己个人认为，这也起到了一种什么效果呢？就是禁锢了大家的这个开放跟自由的这个思维，所以我觉得这是不太乐观的一个方面吧。
您正在收听专访节目《西藏议员及流亡团体代表谈第二次特别大会》。那你们觉得这次大会将讨论主题局限在中间道路中？对此表达遗憾的还有没有其他人？你们觉得是否代表了大多数人的观点呢？
我想的话，我个人认为肯定有，但是呢，我想的话，大多数人还是依照他们这个思想里所保存的，或者是一些理论基础啊，或者是经验啊，我想他们还是说了一些他们自己的这个想法。
因为这个大会参加的这个人户啊。一般来说的话，我们政府的官员呢、或者前议会的议员，或者是行政的部长啊，这样的人数比较多。我们非官方的这个人数不太那么多，特别是从30岁以下或者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比较少。怎样的话呢，一般就是我们不过是那种传统的那种思维啊，想问题的时候还是这个理所当然的，还是这个老的那种思想吧。一些年轻人以后还是有些这个政治经验方面比较有超限的一些人还是不满足的，但是这社会上这样存在，我刚才说了，现在10年或者是3年、4年或者5、6年再开一个会的话，现在我们流亡社会的这个整体的社会的一个基础动摇的话很难。但是我可以说的呢，现在国际的变化也很大嘛，那这样的情况下还是很多人都是有比较独特的想法的啊。
这次通过的议题有一项我认为比较新颖，是说让居住在印度的藏人穆斯林去联系中东和其他地区的穆斯林国家，去联系那里的穆斯林他们的法友，然后介绍西藏问题，从他们那里寻求支持和援助。你们两位对此是怎么看的？
对，西藏南面社区里面真的存在我们藏族的穆斯林信徒啊，那这是存在的。以前信仰穆斯林的我们藏族的这些族群里面一部分人当过我们的这个政府的官员呢，或者在那地方我们也开过学校，还是藏族的这个穆斯林和我们流亡藏人的其中的这个关系还是始终都是很亲密的啊，很亲密的。 但是这一次也就一些人提出来了，现在中东社会的这个变化很大啊，也所谓现在我们去看的话，有点能看出来这种民主啊这个形象啊。这样的话，藏人的穆斯林也有机会在那地方，他们的语言呐、宗教啊，为这个关系，毕竟也在那地方、展开一些活动啊，或者是一些人还提出来了，那地方应该我们现在中东地方啊，中东的那个阿拉伯埃及那个国家地方，我们能不能再设立我们大使馆或者是联邦政府的这个联络处啊、这样的想法也提出来了。我说这些都是可以说建设性的意见，但是不是一个创造性的意见，因为是这样的联邦社会来说的话，以前就是存在的，现在不过这可以说是一个建议啊。但是这个也不是哦，以前就根本没做过这种事情，但是能做的话我觉得很好。
因为这个大会不是有三项这个提案嘛，然后第三个就是怎样在东南亚地区举行这个西藏宣传活动跟这些示威活动哦。然后这个肯定就是因为大家首先就想到了，因为这个穆斯林的这些同族姐妹吧，反正就是跟我们是一个民族的。这一时段呢，大家还提出来，就是说要更加深入，加大力度，要在这个印度国家哦，台湾，而且一些就是佛教国家都要举行这个宣传活动。那我想的话，这一次与会的这些人员，不只是说非要在这个穆斯林这些团体里要举行这个活动，他们首先我想的话，思想的基础点就是出发点就是想到了这些穆斯林是我们的这个同族人，所以他们就提出来要在他们的这个中间呢就是宣传这个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自封现状。因为大家提出来的这一点就是说，在印度这个地方哦，宣传力度还很不够，肯定是只是让很少的一部分人知道我们西藏，虽然我们的这个流亡政府跟我们的这个难民据点都设立在印度这个地方，但是印度的大多数的这个居民呢，大多数肯定80%的这个左右呢，这些人都不太清楚最近西藏境内发生自焚抗议事件，以这个为主的一些西藏的真实情况。所以说呢，大家肯定就是按照这个第三的这个怎样在东南亚地区举行这个西藏宣传活动，想到了这些穆斯林的这些同族，而且大家也提出来要在喜马拉雅这一山系的这些民众之间呢，进行更广泛的这个西藏严峻形势的这个宣传活动。
您正在收听专访节目《西藏议员及流亡团体代表谈第二次特别大会》。那两位对这次大会还有什么其他看法？
刚才我们提到的一样，在我们这一次大会的时候分十个小组吧，分十个小组的时候呢，每一个组都通过了一些文件啊，然后把这个整个大会里面在秘书处，然后把这个我们各个小组里面通过的那些文件，他们要整理出来一个建议书吧，这个是最后的一个文件，这个大概有十几条或者是，但是各个小组里面讨论的里面也还是有一些有采纳的，或者是有一些比较有新鲜的那种，或者是也一些地方有禁止中国的货中国制造或者是一些地方还要加强我们流亡社区的这个传递处藏军藏军要现在要扩建西藏的藏军一些人还有这个小组里面提出的是要针对中国不合作的这种现在国际法的框架里面不合作的这种这个策略来对付中共一些还有要返回达赖喇嘛的这个方面呢一些人还提出来了一些以前中共一直说 只能谈达赖喇嘛个人的问题啊，不谈达赖喇嘛和西藏问题混在一起，或者是那以前的话，达赖喇嘛是西藏的政教领袖啊，他那时候呢，他要谈达赖喇嘛的话，那只能西藏问题也掺在一起，因为是他是那时候的西藏的政教领袖。从去年开始，达赖喇嘛把政治权力已经下放了，他已经退休了。这样的话呢，现在中共和我们在流亡政府谈的话，现在不能什么西藏问题和达赖喇嘛问题掺在一起，现在完全可以实际已经成熟了，达赖喇嘛的个人问题可以谈这个白金啊，这个能不能从这个方面试一下，或者是有这一些想法，我觉得那些小组里面一些讨论的，但是这个最后吧，这些文件啊，小组里面的最下层谈那个争论的时候更有积极性的，然后多了一层啊，更高了一层的时候，我觉得那这个文件的这个内容越来越口号化的，越来越这个但是呢，基层的那个各个小组里面讨论的那个，我们应该值得注意的啊。
然后就是还没有提到的一些问题哦。我想的话，过去呢，不管是特殊大会也好，什么样的大会小会也好，里面的大家肯定讨论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议题哦，都是怎么说，就是以前都是说内部举行各种活动哦，怎样举行活动啊，怎样展开活动啊，怎样进行示威活动、绝食抗议、什么示威游行，然后这一系列的哦，大家一直就是为这些在他们的那个思维就是在为这些而转动吧。然后呢，这一次大会有一点不一样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大家都提出来要面向国际社会，其中呢，就是大家提出来，就是强烈的提出来，要与华人的这个流亡在外的这个华人的人权斗士跟这个民族自由活动这个团体与个人哦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包括这个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包括中共政府所属的这个包括藏民族在内的56个民族哦流亡在外的这些团体呢。与个人呢等就是紧紧联合在一起呢，向这个中共政府施压，这是最突出的一点哦。然后就是促使中共早日与这个流亡政府怎么说，比如说像中庸道的话，就是已经切断了这九轮回谈，然后呢就是要促进这个和谈的继续下去哦。然后第二个就是对西藏境内大家都这一次的参加特殊大会的这个成员呢，大多数都表达出来对西藏境内同胞自焚行为的这个担忧哦，非常担忧。大家希望呢，就是西藏境内，因为我们只有500-600万呢藏人的这个民族呢，是比起大汉民族来说的话，我们是少数民族哦，人的这个生命呢非常重要，所以大家还是就是提出来，共同提出来一个希望。这些境内的同胞吧，就是不要再以自焚的这个献身精神，就是要保存我们的实力，保存我们的生命，改用这个更和平更平和的这种方式呢，争取我们的这个自由跟这些权利吧。然后就是说刚才这个李克西先生提出来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哦，大家就是说统一的要提出来，要中共政府呢实现他们曾经许下的这个承诺哦。第一点就是曾经这个邓小平曾经提出来说，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这一点哦，如果是中共政府方能够实现他们的这个承诺呢，我想的话现在流亡政府跟议会这个噶夏政府这一方面呢，完全就是脱离了要争取独立的这一点。然后呢，如果那个邓小平说的话，他们中共政府还能继续的去尊重的话，那我想的话，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那我们现在要开始谈我们这边流亡政府方面的一些事情。然后呢，当时中共政府方一直自始至终就是提出来说，他们只谈圣尊达赖喇嘛个人的前途问题哦，不谈这个西藏问题。所以现在那个李克先生说出来那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现在大家都非常清楚的一点，就是圣尊达赖喇嘛早已从政治舞台上完全退出，完全退下来。那么中共政府如果还有廉耻，还有这个做人的这个尊严的话，那中 中共政府应该承诺跟实现他们的这个承运哦，就是过去他们就说只认生存党要马个人前途问题。那好啊，我们现在提出来，生存党要马曾经多次提出来想要到中国内地的这个五台山去朝拜这些哦。那现在就已经到了时机，应该让生存党要马前往五台山等佛教圣地去朝拜，是吧？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